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呢，要求朝鲜积极学习中国党和人民在抗疫情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先进而丰富的防疫成果和经验。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呢正在采取迅速的国家紧急状态来控制疫情，全国所有道市郡全面封锁，工作单位、生产单位和居住单位相互封闭，对所有人员进行严格集中的检查。金正恩发出的讯息表明，他打算步习近平高压强制封城封区的后尘，走中国动态清零之路。中国目前呢，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动态清零的国家，而且为此不惜采取封锁城区、强制隔离等行政措施，就连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都直言动态清零不可持续。那么现在金正恩看好中国经验，习近平不再孤独，朝鲜赞扬并借鉴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成就，中国当以为荣还是为耻呢？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走与病毒共存之路，唯独中国逆势而行，朝鲜步其后尘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金正恩借鉴中国抗疫经验，习近平清零终于找到知音。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吴佐来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政论作家、时评人吴佐来，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一向闭关锁国、几乎与世隔绝的朝鲜，现在出现了疫情。金正恩宣布进入最严重的全国紧急状态。朝中社等朝鲜官媒也先后报道了前后不一致、数字相差很大的这个感染呐、治愈啊以及死亡的数据。我来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朝鲜的疫情？有西方媒体认为，鉴于朝鲜医疗基础设施水平和疫苗接种率低下等因素呢，这次疫情可能对于朝鲜的影响来说呢，将是毁灭性的。那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这是朝鲜第一次承认朝鲜出现了新冠疫情。此前2年，朝鲜一直宣称朝鲜没有新冠疫情。那么现在按照朝鲜自己公布的这些数据，有42人死亡，同时有82万的发烧病例。因为它的检测手段跟不上，所以这82万病例呢，还不能算确诊病例，只能算疑似病例啊，那其中有至少32万人要接受治疗啊。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是世界上唯二的没有接种疫苗的国家，另外一个没有接种疫苗的国家是非洲的厄立特利亚。而奥密克戎这种病毒呢，传播力又特别强，那很多感染者都没有。我们考虑把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考虑进去，那被感染的人数恐怕比这个82万还要高，至少高好几倍。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呢，朝鲜它不像中国那样，它动不动就搞什么全员核酸检测啊。所以等他发现有这么些病例的这么些疑似病例的时候呢，那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你要所谓的动态清零就已经清不了零了啊。那按照金正恩自己的说法，他也说吧，他说恶性疫情蔓延是我国建国以来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一个动荡。那话说得这么重，按照朝中社他自己的公布呢，他全朝鲜的所有省市郡那都被完全封闭，工作场所、生产中心和住宅都被相互隔离。但是以朝鲜这种很低下的医疗基础设施，很难承受这次新冠疫情给他带来的冲击。那我们知道金正恩是个非常逞强的人，如果不是疫情过于严重，他不会宣布紧急状态的。另外，朝鲜他们的宣传机构呢，当然一贯是报喜不报忧，他所公布的有关数据只可能是缩小的，不可能是夸大的，本来就很缺乏可信度。再有，朝鲜的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你现在来个疫情， 再来这个清零，那对经济的打击就好比雪上加霜。因此呢，一方面朝鲜的疫情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呢，朝鲜的这采取这种动态清零的措施导致的次生灾害造成的问题也很可能会比中国更严重。
嗯，好的。那么的确如胡先生所说，鉴于朝鲜的封闭状态，我们难以了解朝鲜疫情的真实状况和程度，但是有一点现在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金正恩啊，上个星期六呼吁呢，朝鲜要积极学习中国党和人民在抗疫情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先进而丰富的防疫成果和经验，这就表明呢，朝鲜抗疫情可能要以中国为师，走封城清零之路。我来请教加州吴作来先生，据您观察，金正恩的这种表态，他有几个意思呢？
其实朝鲜一直比中国更严厉的才封锁自己的国家，
嗯，
一直在按照中国的这个，因为制度的是相同的，所以他一直在采用中国的这个模式，对他的这个对病毒进行一个阻止，但是他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就像中共当时在武汉一样，已经无法掩盖了，最后只好向全世界公布。他现在按照这个胡平现在的说法一样，就是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的时候，他只好公开。他这个公开呢，而且要公开的向中共学习呢，实际是他给中共一个面子，给中共一个声援，同时呢，也是在向中共进行一个求奏，因为他在这个医疗或这个经济方面无法去应对这一场他巨大的疫情灾难，无法控制的临界点的这样一个灾难。另外就是一个制度的原因，他制度的自信吧，他觉得他可以对整个国家进行封锁啊，以前一直都是封锁的，现在他可以封锁到街道啊城市啊，和中国模式就完全一样的。这个是封锁到这种程度，马上就会出现一个经济方面的严重的资源匮乏。
嗯，
那中国呢，现在也是内忧外困，中国现在猪饲料和这个牛饲料都已经严重的匮乏的时候，以前听说会把中国的这个积压的粮食输送到朝鲜去，现在这个可能都在东北，可能都无法把这个积压的粮食、过期的粮食无法输送到朝鲜，这样朝鲜呢就只好把这个事情公开给全世界，一个是谋求中共的这样一个支持跟中共一压力，第二个呢也是在谋求南韩或者全球对他的一个援助，这是他的多重含义都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之中。谢谢。
嗯，好的。那么吴先生刚才把金正恩确实啊，这个金将军他一般是不这样做的啊，朝鲜的事情很神秘啊，一般国家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他是不把朝鲜实情透露在外的。那么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做出这些宣告，刚才吴作来先生讲了几层的意思都在里面了。那么根据这个中共官媒的报道，习近平几天前就以口信形式告诉金正恩，除了表示关心朝鲜疫情、朝鲜人民的身体健康之外呢，习近平还说中方愿与朝方加强抗疫合作，并且根据朝方需要这个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知道中共向来喜欢说呢，国际支持和支援都是相互的，以这一次朝鲜突发疫情来说，金正恩高度赞扬中国的抗疫情经验和成就，其实呢就是对中国的一个最大支持。因为平壤目前可能是一个唯一一个高度赞赏中国经验的这个国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现在他在国际上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
那是啊，现在习近平肯定是把金正恩当成他的知音了。早先中共对朝鲜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是爱恨交加啊。因为大家记得，在疫情之初，在2020年1月下旬1月底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飞机停航，然后又下令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当时中国政府反应很强烈，非常生气。可是朝鲜呢， 朝鲜动手的更早，早在2020年1月初，朝鲜就封闭了中朝的边境，海陆空全面终止和中国的这个交流。那你可以想见，中国政府当然更恼火，他只是嘴上不好说。那后来中国有了疫苗了，到处这个向全世界推销疫苗，搞大搞疫苗外交。这是朝鲜呢也不买你的账，他也不接受你给他的疫苗，当然朝鲜也不接受别的国家提供的其他的疫苗。那么现在你看朝鲜问题变得这么严重了，他要采取动态清零了。可是相比于其他的国家呢，你包括俄国呀、越南呢，都不清零了，只有朝鲜在照你的办法做。所以当然习近平可以感到不那么孤独，可以感到很高兴。可是这种事呢，按说其实他也不能给习近平带来什么光彩，因为金正恩实在是恶名昭著。再有就朝鲜的问题可能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你朝鲜的疫情能够搞在这种所谓动态清零之下很快得到控制，那还好说。可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那如果朝鲜的疫情失控，严重到了没法收拾的地步，那也会让习近平很担心。因为朝鲜毕竟采取的是和你一样的策略，你朝鲜的失败也就是严厉封城策略的失败，也就是动态清零策略的失败。所以现在习近平呢，我看他对朝鲜他也不光是高兴，他也有担忧，应该说现在是有喜有忧，一喜一忧，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胡先生，您刚才提到了疫苗的问题啊，这个刚刚看到美国国务院啊发表声明，就是说呢，鉴于朝鲜疫情的严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支持一个计划，就是说呢，与这个朝鲜共享啊 Pfizer 就是辉瑞疫苗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您刚才提到朝鲜拒绝啊使用疫苗，那么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朝鲜会不会接受国际上的疫苗援助？如果美国同意提供辉瑞疫苗，那么当然中国也有疫苗可以选择，那么朝鲜您认为他会接受哪一种疫苗呢？
以金正恩的那种还是很会打小算盘，我想他恐怕接受辉瑞疫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辉瑞疫苗的效力要比中国国产的科兴啊、国药啊都要更高。但这么一来呢，他肯定惹得中国很不高兴了。所以中国我想他也会用一种更友好的方式提供中国的疫苗。这个当然对金正恩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只是按我的估计呢，他接受辉瑞疫苗的可能性还是可能会大一些。
这个的确啊，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是猜测了，但是有迹可循。为什么呢？以前看到报道说呢，中国向朝鲜不屑于接受中国的疫苗啊，他曾经对中国援助疫苗的时候认为呢，非洲可能更需要这个疫苗，还是把疫苗先可着非洲来用。当然这个消息呢在广泛的流传，但是没有经过确认。我们今天也就是提一下这个关于今后这个金正恩接不接受疫苗，接受哪一国家的疫苗，我们会紧密跟踪的。这个当全世界都在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逐步解封或者放松管制的时候，唯独中国在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呢在逆行。习近平宣布动态清零不动摇，并且通过上海封城的严厉措施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严苛的抗疫情模式，但是习近平的封城清零模式没有得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的肯定，就连呢素来被认为是亲中的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都直言不讳地指出动态清零不可持续。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现在终于有一个国家出面为中国抗疫情模式背书，可是这个国家呢却是朝鲜。你问起中国人来，他们都直言不讳，不屑与朝鲜为伍。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朝鲜支持动态清零，那么中国和习近平当以为荣还是为耻呢？或者说是当喜还是当忧呢？
朝鲜对于中共来讲是一块鸡肋，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现在习近平对朝鲜呢，也会把它视为一个累赘，啊，他中共是非常难以与朝鲜相处的，一旦失去中共就得面子，或一些历史的问题都会被曝光，也无法承受。现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也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啊，朝鲜是在给中共带来麻烦。这个麻烦呢，其实朝鲜一两年来都是按照中共的一种模式在做，只是失败了。现在是朝鲜有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失败，更彻底的失败的时候，就在这个点上，他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或者是求助于中共。这个时候实际是在给习近平出一个巨大的难题，所以他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什么光荣，啊，因为这个世卫组织已经是在抨击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的。在中国的问题呢是，网友讲的也比较好，他说如果把下雨的权利下放给卖伞的，那么天是不会晴的。那么中共的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这样，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后面，就是在后面获得利益，所以中共现在这种模式呢，是被很多的东西绑架，一个是被他的这种政策性的，老大发令了啊，必须按照这条路线走，是路线斗争。这个系中央必须胜利，这是第一个。第二，底下的这个利益集团呢，这个事就在这个事情很好啊，这个检测和这个物资供应都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手上，他们借此谋取利益，所以对中共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东西在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现在朝鲜的问题已经变得很单纯，而中共的问题呢，麻烦的问题呢，是一直说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他也很难去帮助朝鲜解决朝鲜的问题，这样。
那么刚才吴先生谈到了许多中国的问题，那么说到习近平的抗疫情模式呢，中共官媒最近就撰文指出，说动态清零是中国人民的清醒选择，国外人士不应说三道四，发表不负责任的点评。当国际社会都在指责中共反科学、反人权的这个清零模式的时候，中共官媒自己却认为呢，全球疫情远没有结束，现在他认为全世界实际都在逆行，唯有中国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来请教胡先生，难不成就真的是这个举世皆醉独我醒，官媒说动态清零是中国人民的清醒选择，背后他有没有什么不得不这样做或者说不出的难言之隐？
动态清零当然不是中国人民的清醒选择，主要是习近平的个人的选择。他现在的局面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啊，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可能持续啊，也说了，你说过去要采取这种所谓严厉的管控措这个封控措施，那是因为我们还缺少对付疫苗的对付病毒的手段，现在有了很多新的手段了，当然主要就指的有比较有效率的疫苗了，那么因此就应该这个清零的政策就该告一段落。再说呢，你防疫你不能带来人道危机，不能引出更大的次生灾害，这也是对中国现状的一种批评。那么前些天复旦大学几位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就说，如果中国不对奥密克戎疫情加以控制，那可能会造成155万人的死亡，这种疫情的海啸。这话看上去呢，是在好像是在为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策略辩护，但是这个文章也告诉我们呢，之所以如果不搞动态清零，中国可能出现150万人死亡，那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免疫水平还不高。而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免疫水平还不高呢？那就是由于中国老人的接种率低，而且中国接种的国产疫苗的效率比较低，所以这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啊。那本来在接种疫苗初期我们都知道嘛，像美国这些国家都在主张是老人这些脆弱群体应该先接种，而中国呢是明文规定老年人是暂时不要接种，后来才说老年人要接种。 还有呢，很长一段时间，中共的官媒呢经常渲染啊，西方一些老年人怎么样接种了疫苗给死掉了，这就造成了张文宏医生谈的普遍的所谓老年人中的所谓老年人的对打疫苗的这种犹豫心态。再有就是习近平强调自力更生，什么事儿都要中国制造，有现成的更有效率的外国的这种这个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不用，而本土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呢，因为研发的比较晚，一直现在还没有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所以这么一来呢，本来你动态清零，你严格的这种封城措封，封闭封控措施，它只是争取时间，让你在这个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种有效的疫苗，达增强全体人的这种免疫能力。可是中国呢，它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造成来呢，使得到今天中国人的这种免疫能力还不行啊。换句话，这就是让习近平自己给耽误的呀。所以我说，进退两难就在这儿。他如果放弃动态清零了，他担心真的出现很多100万人以上的人的死亡，那他当然就那他就完全失败。第二，如果他继续坚持下去，他必然造成更多的次生灾害。而且人们越来越清楚，之所以中国的这种动态清零要搞这么长时间，迟迟不敢放开，就是因为你习近平你搞了那一套，耽误了时间，把使得很长的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才造成这个后果。因此，他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进退两难，是骑虎难下。
好的。那么这个国外观察人士呢，一直都认为哈，这个中国啊，中共习近平他之所以固执的坚持这个动态清零啊，他一定有他自己说不出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能说出来的原因很多，但是呢，他一定有很多难言之隐。那么刚才这个胡先生呢，就把这个中共的一些进退两难说不出来的这个难言之隐呢，给大家剖析了。那么这里边我们都知道哈，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说不出来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原因，那就是习近平个人政治议程在这里面。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抗疫情在中国是一个涉及模式之争、制度之争乃至文明之争啊，不能前功尽弃啊，以及今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政治问题了。我来请教吴先生，观察人士指出，普京和习近平和普京一样，都把个人权力得失凌驾于国家命运之上，这是独裁制度的一个共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点呢，就是他们觉得他在武汉的这封城呢，就是第一阶段他们是获得了成功，就是这种用极端的方式啊，甚至当时各个村庄都以村庄为单位进行一个封堵，他觉得这个模式成功了。但是他们应该知道，最初呢那种模式现在呀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是这种病毒的传播更为广泛，第二呢，现在病毒呢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因为全球都在开放式免疫，你不可能把中国完全封闭起来。所以他现在这个时间完全是本末倒置。他当初如果在武汉最初的时候不这个限制言论自由啊，让这些信息暴露出来，政府全力的封堵，情况不一样。现在蔓延之后，他才开始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看网上也有人做出一个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在病毒之初的时候，中国的人纷纷涌向世界各地。然后呢，中国呢在第一阶段取得了所谓的成功的时候，全球各地的人又纷纷的又涌向中国。现在中国又开始2002年又开始进行强力封堵的时候，中国人又纷纷的涌向全球，逃难似的。这只能证明中国现在这个模式已经达到了全世界人，就是在中国科住的人或中国人民自己已经无法承受的地步了，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所以现在习近平一个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权力意志在起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捍卫这个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因为这个病毒呢主要是这个发挥这个负面作用的主要在老年人身上起作用，而中共的这个是老人政治，他们最害怕这个病毒啊攻入北京，攻入中南海，会对整个的这个元老阶层，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政治老人们 机体一直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害怕的是这个。所以现在这种强力封堵不是习近平一个人，是中共这个高层啊集体的政治意志才发挥作用，所以是不惜一切代价呀、才进行封堵这个事儿，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这个元老阶层的生命安全、政治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么除了胡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些自然的科学方面的原因，那么吴先生呢又补充了一些习近平这个固执的坚持动态清零之背后的这个政治原因，这里边都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独裁国家的共性。说到独裁制度，我们谈到了习近平，我们谈到了普京，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金正恩又跳了出来，他本能的就和这个习近平的抗议模式站在了一起，并且为他背书。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是不是因为独裁者们自有他们自己共同的语言呢？
对，你看早就有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嘛，叫普希金。那普希金知道，大家知道是19世纪俄国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那么现在普希金呢，当时就用他的谐音，就指普京、习近平、金正恩。
嗯，
你看单单这个词儿本身就包含巨大的讽刺。你要说把普京和习近平相提并论，那有的人包括习近平自己说不定还有几分得意，可是你和金正恩也相提并论，名字也绑在一块儿，那就另外一回事儿了。我想恐怕习近平自己都不高兴，都觉得很跌份儿啊。那事实一再证明呢，在重大问题上，独裁者们他们常常会不约而同，步调一致，你都说不清谁在学谁，谁在抄谁的作业。就拿你看现在金正恩说要学习中国的这种动态清零，这种严厉的管控措施，可是那你中国是在2020年1月23号你才宣布的，才下令武汉就是封锁武汉和其他地方的这个通道，人家金正恩早在1月初人家就宣布封锁了中国和朝鲜的通道了，那谁学谁呀、人家比你还动手的早呢。所以这只说明呢，这都是他们之所以会采取相似的做法，实际上是出自独裁者的本能。
是，说是金正恩给习近平背书，借鉴中国经验，其实习近平早就在借鉴金正恩的这个经验。世事难料，有人说当年武汉疫情首发，中共呢已经坐在火山口上，然而正当国内外舆论汹汹让其无法招架之际呢，谁也没想到欧美疫情有个大爆发，用封城等激烈行政手段压制了疫情的中共摇身一变，由纵火犯变成了救火队长，很多这个媒体上的语言啊。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模式又招致了国际上的激烈批评，可是疫情的确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看到美国刚刚纪念了100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又在警告今年秋冬两季可能有一个大流行，会影响到1亿人口。请教吴先生，未来会不会再度出现中共洋洋自得的要求西方抄中国作业的这种可能性呢？这恐怕谁也不好说啊。吴先生，您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种可能性吧。
没有可能性，美国它是一个自由社会，如果美国做到像中共那样封堵的话，那美国就会发生内战，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枪支，不可能，中共的人员不可能，美国的这个人员志愿者不可能上门封堵任何一个家庭，
好的，
是控制不了整个美国的。而且中共造成的这样一个大量的人口，造成了大量年轻人对中国失去信心，可能会产生100万、200万、300万以上的未来儿童不会出生，这样未来人口会大量的减少，中共这个成本它无法计算。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加州吴作来先生、纽约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